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5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公开接见天主启示中的友谊，例行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的新系列要理讲授主题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及对其文献的省思。昨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教宗梁十四世带领信众省思了梵二大公会议文献教义宪章天主的启示。该文献是大公会议中最美和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在今年一月份的圣伯多禄广场月刊中，教宗回复了瑞士要理传教员的来信。他强调，投入在要理讲授的时间绝不会白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意吞并格陵兰岛之后，其岛上的天主教麦森神父表达了这个小型天主教团体的担忧。神父表示，我们不是一块土地，而是一个团体。路德宗福音派蒙克主教也表示，这是一个关于人权、尊严以及对法律和国际条约尊重的问题。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书记强调，必须让人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不能忽视人民对生命与正义的渴望。加沙的处境十分严峻，药品短缺，炮火仍在夺走生命。此外，书记还呼吁朝圣者重返圣地。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随着2025禧年的闭幕，周三公开接见的要理讲授也开始了新的主题。在2026年的首次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教宗梁十四世开始了新系列要理讲授，其主题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及对其文献的省思，并指出对梵二文献的研究有助于传扬福音。教宗昨日在保禄六世大厅举行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带领信众省思了梵二大公会议文献教义宪章天主的启示。该文献是大公会议中最美和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同时，该文献也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彻底转变了人与天主的关系，从那以后将是一种友谊的关系。公开接见开始时，在场的信众首先聆听了选自若望福音的章节。圣使若望写道，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他主人所做的事。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凡有我父听来的一切，我都显示给你们了。教宗引用圣奥斯定对这段福音的注释，圣奥斯定强调恩宠的重要性，因为借着恩宠，我们才能在圣子内成为天主的朋友。教宗还引用了一句古老的格言，友谊要么诞生于彼此平等的人之间，要么使人变得平等。 教宗表示，我们本来并不效似于天主，但天主亲自在他的圣子内使我们变得效似他，也就是通过那在降生成人的耶稣身上所达到的圆满启示，天主邀请我们在基督内成为他的子女，分享他的生命。教宗提醒我们，如同任何关系一样，与天主的友谊不仅是一份恩典，也是一份需要回应的邀请。为了保持这种友谊，我们必须要有献给天主的祈祷时间，不仅是个人，更重要的是透过礼仪，在教会的引领下，团体相聚在一起聆听天主的圣言。教宗敦促我们，让我们全心全意地回应上主的邀请，并在他的友谊中发现我们得救的真正奥秘。要理讲授结束后，教宗以不同语言问候大家。他说，我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上主以各种恩宠充满你们，并赐给你们他的平安，我衷心地降服你们。2026年1月的圣伯多禄广场月刊以和平为主题，就如往常那样，开篇是教宗梁十四世与读者的通信。这个月他回复了一位女教员的来信，这位现年52岁的瑞士药理传教员名叫农奇亚，在一个仅有620人的小市镇生活。他写道，我播种，但幼苗难以成长，孩子们和他们的家人更喜欢体育运动和聚会。农奇亚在信中提到一个现实情况，在瑞士很难让父母，有时甚至很难让孩子和年轻人信赖天主。家庭往往对宗教生活不感兴趣，主日天教堂越来越空荡，只有长者进堂。每天在这片看似贫瘠的土地上播种异常艰辛。这位药理传教员吁请教宗为托付于他照顾的青年和他自己祈祷，为的是不要失去继续前行的勇气。教宗向农奇亚写道，我能理解他的担忧，其他欧洲国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教宗提醒，不要仅看参与人数，即使参加的人很少，投入在药理讲授的时间绝不会白费。接着教宗指出，问题不在于人数，当然这个值得深思，而在于人们越来越明显的缺乏对自己属于教会一份子的意识，没有感到自己是基督奥体活的肢体，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恩典和角色。教宗向农奇亚和那些有同样经历的人指出了一条道路，身为基督徒，我们需要一直皈依，我们应一起寻找这皈依，真正的信仰之门是基督的圣心永远敞开着。教宗最后强调，所能做的就是见证基督福音的喜乐，重生和复活的喜乐。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达出有意吞并格陵兰岛之后，其岛上的天主教麦森神父表示，使他感到惊恐的，与其说是地缘政治问题，不如说是人性问题。麦森神父说，令我担心的是，我们的家园被视为一块土地，而不是一个由家庭、传统和信仰组成的人类团体。许多此类声明的语气也十分粗暴，甚至令人不安，尤其提及对我们岛屿的控制权和所有权时。作为一名神父，我相信和平与对话 比争夺土地和资源的冲突更为重要。神父最后总结道，格陵兰岛是一个美丽和平的地方，我希望它能一直如此。我期望各国领导人能专注于和平合作，而不是煽动紧张局势。格陵兰岛路德宗福音派蒙克主教发起为丹麦王国和格陵兰自治政府祈祷活动。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背景下，这位主教在世界基督教协会发布的一份公告中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下，保持冷静至关重要，祈祷能够带来治愈，赋予人生意义。蒙克主教强调，这是一个关于人权、尊严以及对法律和国际条约尊重的问题。我们的未来不容他人决定，我们是人，不是财产。格陵兰不是可以买卖的土地，它是我们的家园，不容出售。根据最新的民调，大多数格陵兰居民表示反对美国总统威胁的吞并行动。格陵兰岛上 95% 的人口是路德宗福音派，57000岛民中将近 90% 为格陵兰因纽特族。人民对过上有尊严生活的渴望是政治当局不可越过的一条红线。在伊朗，民众抗议活动遭到严重镇压，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书记认为，伊朗当前发生的事件是人民对和平、正义与尊严诉求的爆发，而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伊朗，也存在于包括圣地在内的其他地区。书记期望能够找到和平解决的方案，避免局势恶化，但毫无疑问，任何人都不能忽视对生命与正义的渴望，这是每一个人的良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皮扎巴拉书记于1月13日在约旦死海地区参与了一场对话与更新会议，该会议聚集了拉丁里宗主教教区的约60位司铎，除了皮扎巴拉宗主教外，还有3位主教出席会议。书记描述道，这是一种情况复杂的教区，它的范围覆盖4个不同的国家，这些国家均受到当下冲突的影响，但冲突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也各不相同。以约旦为例，影响主要表现在商业活动停滞，导致经济运作和人员流动受阻，而加沙地区则遭受了彻底的破坏。约旦河西岸的局势也在持续恶化，在以色列的加里勒亚地区，占多数的犹太裔群体与占少数的阿拉伯裔群体之间的隔阂正在日益加深。美国提出的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的实施至今已有3个月，加沙的人道主义局势却并未有明显的改善。书记强调，全面战争虽已停止，但定点轰炸仍在继续，食物较之前有所增加，但药品短缺，人们既因寒冷丧生，也因缺乏医疗救助而死亡，因为没有抗生素，没有基本药物。总之，对于民众而言，前景依旧非常不明朗。书记呼吁朝圣者重返整个圣地，并请求人们组织朝圣活动。他指出，因为现在绝对安全，圣地有如第五部福音，堪称第八件圣事，因为它能够让人亲身经历与耶稣的相遇，亲手触摸他。因此，他鼓励所有信徒前往圣地体验这场与耶稣基督及其人性相遇的美好经历。书记谈到他近日参加的特别枢密会议，称其重要性在于这是许久以来的第一次。 会议在非常积极的气氛中举行，旨在开启对话，增进了解，并更好地确定一些共同工作的方法。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我们刚挥别以希望为主题的2025禧年，圣门虽然关上了，但基督仍陪伴在我们身边，与我们一起呵护希望之火。在这圣年内，圣座教义部颁布了一份有关婚姻的教义说明文件，帮助我们基督徒家庭维系希望的火苗。这份文件题名为《一体歌颂一夫一妻制度》，由教宗梁十四世在禧年期间的献圣母于圣殿纪念日批准。文件重申，婚姻是排他性的结合，夫妻互相归属，并解释婚姻这种全然为对方奉献自己的结合，只能在两个人之间做到，否则就是片面的奉献自己，而不尊重另一半的尊严。圣座教义部部长费尔南德斯书记首先在序言中介绍了撰写此文的三大动机。第一，科技力量发展的全球背景导致人们误以为自己无所不能，远离了全心全意只爱一个人的价值。其次，文件也提到非洲主教们关于多配偶制的讨论，并指出对非洲文化的深入研究打消了关于一夫一妻在那里是个特例的公众舆论。第三，则是在西方世界多重伴侣关系日益增长。在此背景下，圣座教义部的文件旨在重申夫妻合为一体的美好，他借着圣宠的祝佑，也代表基督与他挚爱的敬佩教会之间的结合。这份文件不仅面向主教，也愿意协助青年、有恋爱对象的未婚者以及已婚夫妇去体会基督徒婚姻的富饶，从而激励他们静下心来对此议题进行省思和延伸探讨。一体歌颂一夫一妻制这份文件总共分成七章，然后是结语。文中引用了创世纪和历任教宗的训导，也有赞扬婚姻的诗词。这份文件重申，一夫一妻制度并非一种限制，却让爱能向永恒敞开。婚姻的两个要素明显发挥决定性作用，一是互相归属，二是夫妻恩爱。前者建立在夫妻自由的同意之上，反映出天主圣三的共融，并成为其结合稳定的有效因素。这份归属发生在唯有天主能看见，只有他能进入的心灵里，并不妨碍人的自由与身份。这种互相归属恰恰属于那具有排他性的彼此相爱，它意味着细心呵护，敬畏他人的自由，不敢加以亵渎。这是因为懂得爱的人深知他人不是自己发泄不满的工具，以及自己的空虚感绝不应该通过操控他人来填满。因此，
文件谴责了许多不健康欲望的形式，其表现包括暴力、压迫、精神压力、操控，甚至是令人喘不过气。相反的，健康的两人关系意味着两个自由的人互敬互爱，绝不侵犯彼此，却选择始终保持适当的界限，绝不逾矩。文件强调，当夫妻一方要求一些省思时间、独处空间或自主空间时，另一半将会理解并接受，因为婚姻既不占有，也不要求完全不被打扰的宁静。反之，夫妻彼此信赖，有能力去应对新的挑战。与此同时，这份文件邀请夫妻不要互相拒绝，因为如果总是保持距离，可能会有损于夫妻关系。真诚的对话有助于消弭彼此疏远的原因，找到适当的平衡。互相归属的另一个表现是夫妻帮助彼此的人格成长。在这方面，祈祷是个宝贵的方法。夫妻能通过祈祷促使彼此成圣，在爱内成长。如此一来，就实现了夫妻恩爱，那是一种合一的力量，深情款款，忠贞不二，又圆满无缺。在祈祷中求得天主恩宠，并在圣世生活中得到滋养，婚姻成了两颗互相靠近、彼此相爱的心之间最大的友谊。他们在对方身上找到了家的感觉。因着夫妻恩爱，两个人在身体和心灵上合为一体。这不同于冲动或发泄，而是天主奇妙莫测的礼物，使夫妻奉献自己，以及为对方整个人着想。夫妇恩爱也蕴含生育力。与此同时，文件也提醒，即使夫妻没有子女，其婚姻的本质也依然不变。另外，尊重自然不会怀孕的时期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后现代主义鼓吹消费及个人至上的浪潮，否定婚姻及其性结合的目的。在此背景下，如何才能维护忠贞不二的爱情呢？文件表示，其解方在于教育。社交网络的世界呈现出新教育的迫切性。因此，我们应该帮助青年做好准备去接受爱的经验，视之为人类的一大奥妙，体现出爱是敦促人负起责任的召教，是整个人怀抱希望的能力。教导一夫一妻制度并非仿效古代或道德建设，而是迈向那超越当下、预示天主奥秘的爱。另外，夫妻恩爱让人摆脱个人主义，向共同的计划敞开心扉，为团体和世界做些好事。因为人要与他人和天主建立关系，才有办法实现自我。基督徒夫妻不应该自我中心、自以为是，却要同心协力寻求公众福祉。在这个领域当中，最重要的是对穷人的关怀，如同梁十四世在《我爱了你》宗座劝谕中所说的那样，关怀穷人是基督徒的家庭课题，而不单单是社会问题。在结语的部分，文件再次强调，每个真实的婚姻都由两个人所组成，他们要求一个如此亲密且全然的关系，以致无法与他人分享。因此，在婚约的两大基本要素，即单一性和不可拆散性当中，前者为后者奠定基础。也就是说， 唯有主动选择这个结合，并且不断地予以更新，才能保持忠贞不二。只有如此，夫妻之爱才将是动态的现实。这份爱蒙召随着时间持续成长和发展，直至成为永恒的承诺。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慈爱和真诚要彼此相逢。上主，求你大发慈悲，赐给我们救恩。他的救恩只赐予敬畏他的人，使他的光荣在我们的地上久存。慈爱与真诚要彼此相逢，正义与和平将彼此相拥。天主的正义由天上俯视，世人的忠诚由地下出生。上主必会赐下甘露，我们的土地必将丰收。正义在上主前面开路，平安紧随他的脚步。慈爱和真诚要彼此相逢。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